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被法后的变化》，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6日。从2019年开始，我参加学法小组，与同修们一起被法，虽然过程中跟头把式的，但我并没有放弃，心性和对法的理解在不知不觉中也在升华。这里分享一下自己参加学法小组被法后的修炼点滴。第一部分，心性提高，小花盛开。被法前，我在一些事情上并没有真正的实修，很多时候做事情都是由着性子来，不守心性，在不符合我想法的事情上和先生争吵。每当这时，他就赶紧拿出大法书对我说，快看书去。先生深深地知道，通过争吵是改变不了我的，只有大法才能使我平静下来，制约我的魔性。随着被法的深入，心性在不知不觉中提高。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家里都开了一朵小花，承担起一方救众生的担子。这些年，我们学会了制作真相册子、大法书籍、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PVC 护身符、塑封护身符、真相币、不干胶、台历、年画和福字等，对本地区的救人起到了很多的促进作用。刚开花时，身体里怕的物质很多，我在家里做资料，如果听到外边的120救护车、110救火车响笛，都能把它听成是公安局警车的鸣笛声，吓得心突突跳。走过了五年的被法修心，怕的物质去掉了很多，不但小花一直开着，有时还能面对面的讲真相了，在助师救人的项目上做得更好了，也知道要注重心性的修炼，才能把救人的事做好。在这里感谢师父给我安排这样的修炼环境，感谢小组同修们对我的无私帮助。第二部分，祥和的心态，善的体现。我在一家超市上晚班，一天一位顾客来买烟，我没听清他买什么烟，就问了一句，您买什么烟？他嗷一声，嗓门就提高上来了。我心里逗的东西也随着这一嗓门往上升，刚升到一半，我想到了我们学法时交流的内容，想到了师父的法，同时又想到这是自己的业力。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一次学法，当一件事情的处理方法与同修认识不同时，我还和同修喊来着，这个顾客今天和我喊，多像那天和同修喊叫的我。是师父派这位顾客来让我感受一下当初自己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我由衷地感谢这位顾客。这时我的心里生出了祥和的心态，以前被法只是在字面上的理解，刚刚有些体会到了祥和的心态是一种什么状态了，整个身心都处在一个祥和的场中，很舒服美妙，身心愉悦。接下来我能用平静祥和的心态与顾客说话了，顾客买完烟后冲我笑了笑，我当时一愣，没有想到他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快。顾客接着说了一句，辛苦了。顾客走后回想他那笑容，仿佛是师父看到弟子能守住心性对弟子的鼓励。回想起师父讲过的法，心里又升起了感恩的心。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我们在这其中才能修炼。对于每个修炼人来说，所遇到的一切不都是为了我们的修炼提高而来的吗？现在我对什么样的人与事都应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从中又体会了师父讲的一举四得的法。在学法小组，我交流了我的心路历程。次日早上，同修见到我时说，我现在都感受到你说话的语气是那么的善与祥和，让人感到温暖舒服，身心都普照着大法的光辉，令我的身心都美好到要给你买好吃的来鼓励你了。第三部分，对真正的善与恶在另一个层面的理解。在一次背法时，我总是用法去对照别人，这段法讲的法理是这个同修该注意的，那段法讲的法理是那个同修该做到的，认为自己能看到同修哪不足，就是在更好的理解法了，把同修放在师父法中去对照。这是我隐约看到了来自我生命深处的恶，这种恶丝丝缕缕，像是从生命深处散发出来。当时我的头脑一下子就清醒地认清了它，抓住了它。这种恶的来源源自生生世世后天形成的观念，皆来自旧宇宙中形成的思与自我。师父让我认识到了，是能分清自己的善与恶。当我老认为同修修炼中的哪哪不足，其实就是我的恶。我应该分清自己来自生命深处更深处的恶。表面上好像为同修好，希望同修修好，背后带着恶。我却没有分辨自身的善与恶，无论自己认为怎样对对方好，对方感受不到我的善，而且还起激化矛盾的作用。真正扭转一切不正的、改变人心的是大法，唯有大法，唯有大法师父，才能使咱们脱离苦海，才能与同修配合好，完成好助师救人的使命，兑现史前誓约。层次所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集体背法收获大》，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日。我真正走入大法修炼并参加小组学法是从2018年开始的。2023年初，在同修的倡议下，我们小组开始了背法。在背法之前，我心里产生一些常人的想法，认为自己年龄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常人的事情都经常丢三落四的，法这么难记更背不过，不免有些担心和打怵。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开始了背法。开始背师父写的《论语》的时候，背过一段，可是转眼就忘了，几乎背了一个月才背下来。小组集体背法，每次背两段，我往往在同修的提示下才能坚持背下来。不知不觉中已背法一年多了，最近一个时期发现自己身心发生了一些变化，同修也都感觉到我又开始的顿顿卡卡，现在基本上每段熟读三四遍就能几乎没有差错的背下来。感恩师父开启，感恩同修鼓励。下面我谈一下自己背法的几点体悟，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第一点，清除思想业。刚开始背法时，背得很慢，并且背不准确，经常添字落字，每天就感觉 早晨时段记忆力还好一点，其他时间头脑都是混混沌沌的状态，背不下去。即使背上好多遍也不熟练，需要提醒才能背下来。我坚持背，发正念清理阻挡背法的思想障碍。背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背法越来越快了，而且也不用分时段地点背了，头脑清亮了，每个段落读上三四遍就基本能准确无误地记住了，并且能连续背过六段以上。通过背法，进而生活中容易忘事的情况都大大改善，记忆力增强了。第二点，对法理领悟更深刻。读法时经常嘴在那念着，脑子却在想别的，精神不集中，不走心，所以很多法理认识不清，而背法就不一样了，必须每个字词都记住并加深了理解，所以对法的内涵就会有更深的领悟。在修炼过程中遇到问题时，马上就能想到师父的话，知道用法来指导去处理。第三点，使内心变得平和。以往遇到事情就心烦意乱，背法更加背不进去，老走神甚至放弃，不能坚持背下来。现在每当遇到事情心情烦躁不安时，就强迫自己去背法，背着背着心情就稳定下来了，回头再去看这些事的时候，感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自然就能过去了。真没想到背法有这么大的好处，我将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整的背完一遍转法轮，那时我将会有更多的收获，因为佛法无边。谢谢师父的开示，谢谢同修的鼓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前后的变化》，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日。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的经文《荣誉法》中发表之后，我就更加重视学法，抓紧一切时间通读、抄写转法轮、背经文、红营等，为后来的反迫害正实法打下了基础，但遗憾的是，那时我没有背转法轮。第一次从黑窝出狱回来之后，我就想背转法轮，但背背停停，中间干扰很大。之后我又被迫害过，背法断断续续的，背完一遍转法轮已是2019年了。2021年3、4月份，师父安排了机缘，我们三个同修在集体通读了一遍转法轮之后，就开始一起背转法轮，一直到现在。一、背法后修炼状态的变化。我背法后，首先变化最大的就是修炼状态。以前虽然学法不少，每天能学两三讲转法轮，但学法不入心，溜号，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发正念倒掌犯困，而且发正念时还有不正确状态，脖子不自觉地动，练静功时静不下来，有时迷糊。背法后，我学法时再也不困了，精神十足，背法字字入心，感到各个空间的身体和我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生命都在一起学法、背法、同化法。不知不觉的，我发正念时脖子不动了，每次发正念只要有时间，多长时间都能发，练功也不困了，以前那些不正确状态都在背法中归正了。二、向外看变成向内找。在背法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用同修或家人的缺点 跟自己的优点比，跟家里人的关系很紧张，我看不上他们，他们也看不上我，甚至很激烈地针对我。比如跟母亲同修，我总想管他，母亲摆扑克，就有同修跟我说，你妈摆扑克这事儿，你必须得管，要不然对她不好，对你也不好。我就开始管母亲，但每次都没有首先找自己，而是带着不善、指责、埋怨、强迫、要求，里边还掺杂着亲情、自以为是、证实自己等等各种人心、人情、人念及邪党文化的控制，还不止一次地偷偷扔他的扑克。每次母亲不但不听，还把他气得够呛，这样不但没有效果，还适得其反，把母亲管得都有点恨我了。直到有一次，我在同修家被纸箱刺破了手，虎口处竟然开裂，都能看到骨头了。我跟同修一起向内找，找出了一大堆之前不正确的状态，其中包括强制不让母亲摆扑克，频繁去外地，热衷于参与外地同修的交流，学人不学法等等。同修问我，你母亲摆扑克就算是真不对，你没想想她为啥在你面前摆，你应该向内找。听到同修提醒，我开始向内找，感到这对我来说都有点陌生了。我好长时间向外找，都形成习惯了，长此下去不是走偏了吗？向外找不等于入魔道吗？太可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就得向内去修，不能向外去找。我按照师父的法开始向内找修自己，在看到母亲玩扑克或有其他不在法上的事时，我首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心，看看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找到之后去掉它。渐渐的，我对母亲的不足不再指责埋怨，也不再强制的想要改变母亲了。一次，我心平气和地和母亲在法上交流了大法弟子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之后，母亲主动把扑克扔了，也认识到了应该把师父给延续来的生命用在修炼救人上。以前当矛盾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还容易向内找，因为这是不得不找了，但当矛盾发生在别人身上，或看到、听到谁谁出现什么问题时，就想不到找自己了，认为与我没有关系，这是别人的问题，是别人哪里不符合法了，有什么心造成的。自从被法实修之后，我再看到、听到谁出现问题时，虽然表面上看跟自己无关，我也能想到找找自己，看看自己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有就改，没有就引以为戒，再往深找，看看自己当时的心动没动，是怎么动的，是对其评头品足、指责埋怨、愤愤不平，还是动善念、正念加持。我想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为了去自己的执着心，为了自己的提高而出现的。在讲真相救人时，众生的各种表现也是我们自身修炼状态的体现。法学得好，正念强，有慈悲心时，我们说啥众生都听都信。当众生不听不信，甚至反感破口大骂时，我们就应该好好找找自己，一定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或正念不强，或善心不够，才导致众生不接受真相，当时没使众生得救。随着不断的背法，不断的向内找、向内修，表面一层能意识到的执着修掉了。当达到这一层次的标准时，师父很快就给隔开了，剩下没修好的这面，平时意识不到的观念执着，在背法中，师父都让我能认识到，再接着向内找、接着修。这样不断的背法、不断的修，提高起来很快。在集体背法这种强大的能量场的作用下，感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 平时不好去的心也容易去了，就像一个木渣扔到一炉缸水里，瞬间就化掉了。比如去色欲心，因为经常与男同修配合做正实法的事，时间长了就产生了情。往深挖就是色，看到夫妻同修或再婚同修配合的好时，心里很羡慕，有时也想找个合适的人再成家，但从修炼角度想，又怕不符合法，心里老是纠结，也给自己的修炼状态带来干扰，心不静。我很想去掉此心，甚至每次发正念都加上彻底清除情欲色及其背后的一切情魔色魔欲望魔，虽然也有效果，但总是去得不干净。自从集体被法后，同修在我面前多次提到今后不再单独与男同修联系，我也暗自决定以后不再与男同修单独联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也决心不再成家，彻底修去这颗心。可能是师父看到了弟子的恒心，就帮我拿掉了这个物质，去掉了色心，没有色魔的干扰，我心里特别清静，已被法思想马上就能和法连上，没有阻碍，身心都融在法中，又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三，由为思转变成为他。以前我私心很重，在正实法中表现出依赖心很强，什么事都不主动去做，特别是遇到困难时，从不自己想办法克服解决。因为同修中具备什么特长和能力的都有，所以遇事就找同修，修电脑机器找同修，买耗材找同修，上不去网时也找同修，什么都找同修，等现成的。其实这种等靠要的做法就是自私，自己怕麻烦，不愿吃苦付出，把自己应该承担的都压到同修身上，而且还认为同修帮自己忙是理所当然的。集体被法后，师父多次点化我要去掉畏思的依赖心。前几天明慧网发表了2025年真相台历，前两年供给我台历的同修对我说，新年台历明慧又发表了，今年你用多少自己做吧。我想这是师父让我去依赖心，我必须得去掉，我当时就答应了自己做。同修又说，如果买耗材有难度，我可以帮你买，但做你得自己做。我打算以后买耗材也想办法自己解决，独立运作，尽量给同修减轻负担。我们地区救人用的真相播放器剩的不多了，还得做一些，可当地帮助买小卡和播放器的同修很忙，没有时间，我就想从外地进一些安装好了的成品，可拿来的却都是原材料，得需要自己录卡自己装。我明白了，这又是去我的依赖心，我不能总是自己图省事怕麻烦，却不考虑给同修添麻烦，我应该多为同修着想。前一段时间表面原因，中共邪党封网很严，我有时能上去，有时上不去，我也向内找了很多原因，看动态网多于看明慧网，对于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不够珍惜，上不去时有着急心，能上去时又有欢喜心、显示心等等，我也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弟子，但有时上去了却不能下载就断了，后来我就不怎么上明慧网了，依赖心又出来了。明慧周刊、明慧期刊从能上网的同修那传，三退名单也让同修给发，甚至连节日给师父的贺词、贺卡都让同修代发，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也指望同修整理发送。这周周五那天又应该下载明慧周刊了，手里还有三退名单没发，中秋节快到了，给师尊的贺词也没发送。我心想，我这状态也不对劲儿呀， 我到底差在哪了呢？我就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弟子。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干扰我上网下载的一切邪恶全部解体灭尽。同时我反复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这时我就上去明慧网了，刚下载完明慧周刊之后，网又断了，可是给师父的贺词还有三退名单都没发呢，还找同修发吗？我这不是依赖心吗？我一下明白了，就是这个自私的依赖心在阻挡我。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必须去掉依赖心，不能总依靠同修了，不能再给同修添麻烦了，我应该为同修着想，为同修分担，在正实法中我应该一切正常，一切运用自如。师父看到了我想去掉这颗私心，生出了为他的心。我再上网很快就上去了，给师尊的贺词还有三退名单都发出去了。我又下载了更新的真相台历和一些近期的明慧期刊小册子，该做的都做了，网一直很稳定。我双手合十感谢师尊。集体被罚后，我的身体上也显现出了神迹，如那次手被拉破时，同修帮我及时向内找，从眼下发生的事一直往前找，找得很全面很彻底。在找的过程中，我的心里越来越透亮，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伤口就不出血了，愈合了，在伤口处接一层血痂，手丝毫没有疼痛的感觉，也没耽误做事，过几天痂就掉了，手和没有伤过一样。我切身体会到，作为弟子真正按照大法的标准实修自己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给我们做。谢谢师尊的慈悲看护与救度。以上是集体被罚中的一点体会，我还有很多不足，以待在今后的被罚实修中归正，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